今天是礼拜天啊，我们今天的聚会跟昨天晚上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今天的聚会呢，是基督徒啊，在礼拜天的时候，这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我们读圣经，我们彼此的勉励啊。不过我知道今天也有很多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当中啊，所以我除了用这一篇的诗篇跟大家彼此的分享啊勉励之外呢，啊我也准备了一些的图片啊。不过我们先看这篇的诗篇，刚才我们一起读过了啊。首先，如果我问你，你读过的印象，你觉得这篇诗篇是一篇喜乐的诗篇，还是悲观的感叹人生的诗篇？你会怎么想说啊？都有啊。刚才我们唱诗歌啊，诗班献诗里面也讲到啊，上帝是神，是神，是这个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那今天呢啊，我是啊想用这篇诗篇呢，跟大家思想，不单它是创造天地万物。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关于时间的问题，他也是创造时间的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最重要的题目的中心点啊。好，那我们看一看这篇诗篇，从如果有圣经的话，如果你可以看跟我们看圣经，没有圣经呢，那个绿颜色的纸头上也有些经文啊。不过看圣经的话，卷头上说叹人生短暂，求主啊施恩啊。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呢，不单是叹人生短暂，我看这篇是一篇很喜乐啊，这很有盼望啊，这对人生鼓舞的一篇的诗篇啊。那另外90篇下面有几个小字啊，是神人摩西的祷告啊的祈祷啊。你知道摩西是谁吗？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大英雄人物啊。他是把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啊从埃及带出来啊，给他们立国的。但是这里讲的是神人摩西啊。神人是什么意思呢？是有可以说是有很多的意思啊。这一个呢是神所喜爱的人。一个呢是很亲近神的人啊，一个神人啊是跟普通人是当然不一样的啊。但是这一位神人啊摩西呢，他又是写圣经最前面的五本的书，叫摩西的五经啊。我相信很多开始接触基督教的人啊，对于圣经，对于耶稣，对于创造，对于上帝这些的问题啊，都有很多很多啊。所以一提到这个圣经呢啊，很多人打开圣经一看，就看到关于上帝创造，关于这个创造论的问题啊。这里呢我是要把稍微从这个诗篇啊，因为这个诗篇这一篇的诗也是写创世纪的啊，作者同一个作者都是摩西写的啊，所以可以有一些地方呢，我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啊。那回到这篇诗篇内容来说啊，我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已经很喜欢这篇诗篇啊。但是但我起初的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喜欢它的原因呢，就是跟卷头说的几句话，他说那句话，他说叹人生的短暂。在座的年轻的并不是太多，大概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机会是吧啊。但是当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特别是第十节啊，我们一起看第十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我今天已经差不多到这个年龄了啊。但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已经很体会人生的短暂啊。这个 到了今天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个就是我一生的经历。啊，其中所经夸的啊，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人生没有喜乐的一面，没有啊，没有开心的时候啊，但是你总的啊回头看一看啊，我相信在座啊跟年纪跟我相仿的啊大概会同意啊，人生是不单是短暂，真是转眼就过去啊。我到美国来转眼已经40年了啊，这个人生就是那么快啊。但是你说我有没有一些什么成就呢？可以说也有一点。你说我有没有这个高兴啊，这个欢乐的日子，也可以说有点。但总的来说啊，我们其实有什么可以进化的啊，但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这是我们人生啊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写照。那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人生里面一个最没有把握的一样东西就是时间，是吗？有很多东西我们至少眼睛看得到，手可以摸得着啊，但是时间我们都知道啊，而且现代的人都说要抓紧时间啊，但是回过头我问你，有谁能够抓住时间的吗？我们抓紧时间而已，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抓住时间，是不是？更谈不上我们超越时间。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还能回头吗？不能回头了。我们抓紧一点已经不错了啊，但是没有人可以抓住时间。所以我从这篇诗篇里面体验到一些关于时间上的教训啊。好，那我们赶就随便提几句来看一下啊。从第一句开始，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这里讲的是上帝神是世世代代的。第一句话就点破了我们人生，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人生什么就是一生一世？你只能活一生，你只能活一世，对吗？啊！但是神是世世代代的神啊。下面更清楚：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之前，啊，之前是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亘古。到永远，在英文的翻译呢啊，我不懂原文，我只能够看看英文做参考。因为英文是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啊，那么这个是把永远又把永恒很清楚的讲明出来啊。但是中文呢，我觉得翻译的更妙，为什么呢啊？这个英文讲的是两个 everlasting。一个是过去还没有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之前，有一个 everlasting 有啊，那么我们中文就叫亘古。但是当这个世界当有一天要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永恒啊，那个就叫永远啊。英文说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 但我们中文说是从亘古到永远，是更美的啊。那从这两个 everlasting 这两个永恒当中呢，就有一段，这个就叫时间，英文就是 time。 我们是活在时间里面， we live in time。 这个 time 是从诸山造成，第一是世界造成之后啊才有的啊。然后第四节讲到时间呢，是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已经啊，这个是讲神的时间，这不是我们的时间。我们用数学是算不出来，千年怎么如啊昨日呢？啊，又如夜间的一经或者一更啊。那么这个数学是算不出来的，这个就告诉我们，上帝是超越时间的上帝啊。等一下我们再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再去看这个时间的层面。那人呢是活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在时间的这个 长河当中呢，就像是第五节说的，你们如水冲去啊，如睡一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啊，我们人生的短暂跟这个时间来比，已经是啊太短了，但是跟永恒、跟亘古啊、跟永远来比啊、更算不了什么啊。所以要说的话，早晨发芽要生长，晚上这个割下枯干，已经是很客气的说法啊啊。而且早晨晚上呢啊，这个在原文这个词来说，不一定是指啊24小时一天的早晨跟晚上啊，这是一段时间的开始跟一段时间的结束。因为人生如果是早晨发芽生长的话，那人生就等于24小时，这个不，这个当然不是。而且作者比我们更清楚，因为作者在十节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啊。今天还有人可以到90岁、100岁，但是平均来说还是超不过70岁、80岁啊。所以这里圣经的研究呢啊，这个我们有很注意的一个条件啊，我相信等一下啊有人问很多的问题的也会关联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是中文的翻译的圣经啊，中文的翻译的跟原来的这个原文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啊。我做很多翻译的工作，我就知道翻译是非常困难的啊。有的这个很多字面的东西是翻不出来的啊。而且如果你没有在美国生活过啊，你要翻译一些美国人的作品啊，是几乎不可能的啊，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文化的背景，不知道他的这个很多的来龙去脉啊。我无论如何，人生是短暂的，人生在这个时间的长河里面是身不由己如水冲去啊。好，到12节又提到时间啊，时间的他提到的什么呢？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之心啊。其实还有很多，如果我们用时间的观点去看这段的圣经的话，你发现里面讲的都是讲时间啊。虽然也是讲到一个创造的神，但是他的主题其实是创造时间的神啊。好，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这段的诗篇的，我可以问这里提到的人物是有什么？第一个字主啊，对不对啊？主就当然是指上帝啊，指神。那还有呢？人，而且是世人，对吗？啊，是世人。那还有呢？提到我们，对不对啊？那有人之这里面又分世人，有我们。再看下去还有呢，仆人啊，对，还有仆人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整篇诗篇前面是比较悲观的，后面是乐观的前面是讲到人生的短暂，人生的困苦后面讲的人生的盼望，人生的将来。但这个转捩点是在第11节，是讲到另一种人。这个人是什么？就是谁，对吗？11节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等会儿我们再解释这个。但是谁是整篇诗篇最关键的一点我们是可以当作是世人我们没信主以前，我们不认识上帝以前，我们都是世人，但是我们也是罪人但是从一个世人，从一个罪人，从悲观的人生可以转变的转变在哪里？就在这个谁字因为如果你问你是谁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人生的真谛，你就可以得到人生转变的 啊，这个秘诀在哪里啊？你转变了以后，你那变成的我们是谁呢？就是仆人，就是神的仆人。我们可以做一个世人，做一个罪人啊，但是我们可以转变了。我们转变之后，我们还是罪人，但是我们却成为神的仆人啊。嗯，那而且这里的讲到时间的观点啊，还有啊，就是这里的讲到神的时间世世代代之外啊，就是说神是无穷无尽的，是无始无终的啊，从一个永恒，从亘古到永远的。另外，诸三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啊，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这里很明明显显的讲啊，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创造的，对不对？明明显显的说，诸三是未曾生，这有一个时期是没有的啊。地与世界有一个时期是没有的啊，后来是造成的啊。那所以我们从圣经这个你知道这一篇诗篇是摩西写的，但你知道摩西是什么时代的人吗？摩西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啊，公元前大概800年，我们就说1000年好了。那公元前1000年到现在是3000年的时间。啊，这一篇的诗篇是一个3000年前人写的诗篇。那我们把它放在圣经里面，我们认为它不是一篇普通人写的一篇书啊。我们相信神是有给他一些的灵感，有启示啊，神让他这样写出来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个啊宇宙观跟时间观。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是给科学家笑话的，你知道吗？因为从你跟我的教育告诉我们，宇宙是怎么样的，物质是怎么样的，时间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时间是无始无终的，这个宇宙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在20世纪末叶的科学却告诉我们，原来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啊！现在最流行的这个科学的理论，说的是宇宙是经过一个膨胀过程来的啊！这个叫大爆炸论，是有括弧的哈。有基督徒会去反对大爆炸论啊，我也不太清楚他为什么。啊，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些的图片啊。但是在科学上，这个大爆炸不是一个毁坏性的爆炸，不是一个随意无章的这么一个大爆炸，不是一个手榴弹的爆炸，不是一个原子弹的爆炸，是一个膨胀的过程啊。The Big Bang 是一个膨胀，指一个膨胀的过程。但是至少从这个科学的观点告诉我们，整个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意思就是说，在没有这个宇宙之前，在科学上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我们所观看的一切啊，你无论是啊白天看的太阳，晚上看的星星啊，这一切宇宙的这一切都是有一个开始的。那所以啊，在时间上来看也是有一个开始。那这个新的这种宇宙观跟这个新的时间观，确实跟圣经3000年以前写的圣经是完全吻合的。你觉得奇妙不奇妙啊？过去我们读的这些圣经是被科学家笑话的，但是现在科学家回头看看圣经，发现原来圣经是对的。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些准备的一些的图片啊。好，我们要把前面的灯稍微关一下。这幅的照片是在夜晚，是在人造卫星上拍的地球啊，所以这个也是用画地球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那这夜晚所拍的，那所以这里面的光点代表什么啊？我们可以说是代表人类在夜晚所发出的光辉。啊，我知道你能够看到哪一个是呢？是这个华盛顿没有？啊，但是我们旧金山是在这儿，洛杉矶在下面， 啊，这个比较清楚的啊啊，这个北京在这儿啊，上海在下面一点啊。这个是科技最文明在最发达的时候，可以说人类在夜晚发出的光辉，而且这个光辉已经上达天庭了，是吗？所以在这个宇宙那么发达的这个当中，我们人类的科技啊已经发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难道我们再可以谈信仰吗？啊，我告诉你能够，而且这个是谈信仰最好的时候啊。那过去我们是常常问的这个问题，或者有人说的问题，科学能够取代信仰吗？啊，我在中国现在还常听到有一些年轻的人在夸口啊啊，科学将来是可以取代或者消灭宗教啊。但是你看看我们在科学最发达的美国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是喜欢搞这个人这个民意的调查啊。 Gallup poll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做了多次的调查，的结果是一样的，美国人是90%是相信有一个创造主的，而且不单是相信啊，而且40%-45%的科学家，这是包括所有的科学啊，是自然科学家呢，就要看是哪一类的啊，物理化学的工程的比较啊比较信得多，像我这样搞生物学的人就信得比较少啊，搞医学的人信得比较多，但平均大概是啊40%-45%，而且科学家中啊祷告上帝的啊也有40%。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至少在40年在美国，我认为真正的科学与真正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啊，至少在我个人来说也是没有冲突的。而且从20世纪的科学的发展的倾向来看，科学是指向有一个创造者啊，科学是指向有一个创造者。所以过去啊，我们看到一些极端的啊看法，有人说这个宗教呢是啊无知人的迷信，是人民的鸦片，对不对啊？科学的进步就可以消灭宗教啊，可以代替宗教。但是相反的，另外一方面，在教会也有人认为科学不是真理，科学不可信，科学是可以啊是要应该怀疑的啊。而且我到了中国就很明显，他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你这个科学家会信耶稣，会信上帝啊？相反的，很多人认为所有的科学家啊都是不信上帝的啊。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图画啊。我简单的想表示的就是，这幅图画里面其实有两个人物啊，一个是年轻的女士，一个是年长的女士。啊，那我先问啊，有人看到年轻的女士的吗？举一举手。有哈，我不是骗你的。有没有人看到是年老的一位女士？也有人看见。有没有两个都看见的？少一点了，是吧？今天主要的不是要考试，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么一个简单的图画里面就可以给人两个不同的形象，对不对？在讨论科学与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看到一边，没有看到第二边，你知道吗？这个我是意思在这里，在科学与信仰这两个层面来说，我们常常是看到一面，没有看到另外一面，或者我们看重一面，就看清另外一面。那今天我们希望两边都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图画里面的有什么？一棵大树。树下有两个人是吗？后面那个是什么？你认得吗？月亮，是月亮啊。在这个科技的发达的时代，当我们观看这个宇宙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呢？我觉得首先至少从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观点来看，我看到是一个太奇妙的一个的宇宙，又看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宇宙，是吗？但是在你看到这个从新的科学能够看到这样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问我是什么？谁？我在这里的地位是什么？有人说，如果这个宇宙当中 没有人的话，这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你有没有想过啊？如果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人的话啊，这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其实很早以前我们在西方就听到啊，爱因斯坦说过，他说我越研究科学，我是越深信有上帝的啊。近代的比较文明的这个科学的这作家叫 Paul Davis 啊，他说我认为科学能够为人指出一条更确切的通向上帝的道路啊。这些东西我们在国内大概很少听见的啊。所以今天我准备的这个是一些的图片呢啊，就是从宇宙学的大爆炸啊看神的创造。那么我就选择从美国最有名的这个天文学家 Hubble 开始啊。他是从上个世纪末叶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他是用了这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他所看到的是天外有天因为在20世纪以前的人所认识的宇宙就是我们这个银河系当时的望远镜可以看到有一些模糊的东西，他们叫 nebula 叫星云当时的人认为这个大概是一些的气体或者太空的一些尘埃，因为看不见什么，看不清楚什么东西，就有光光亮亮的一堆东西那后来 Hubble 是他用的他的大的望远镜看出来，原来这些不是一片的云雾而是另外的一些的星系，就像我们太阳系一样。那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望远镜，这个是太空的这个 Hubble 的望远镜。那么我们到宇宙的更远的地方去看到的这些里看到的每一个光点代表的不是一颗星当然这里有一些奇形怪状的不同颜色的，我们大概猜想它不是一颗星，但是另外那些小的光点所代表的也不是一颗星，原来在它这些都是代表的是星云，是在我们的这个银河系以外的原来我们这个银河系呢是一个盘状的银河系我们银河系里面大概就有1000多亿个星星，所谓的星星是指像太阳一样会发光的恒星这里面就有1000多亿的星星，这是组成我们的银河。我相信年轻的人这一代大概很少有人再见到银河了，是吗？我还记得小的时候这个八月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是个看月亮的时候可以看到的这个天上的银河。当然我是乡下长大的，就跟你城市也不一样但是我们的银河原来是一个盘状的银河这个不是我们的自己的，但是跟我们的很相似如果你要想知道的话，如果这个是代表我们的银河这个银河呢是盘状的，从侧边看是这样的从上下看呢是这样的而且我们的太阳在哪里？我们的太阳是在这一个分支的大概一半的，而且在这一半的不是在一半的中间，是一半的边缘最近有人发这个基督徒研究我们的太阳在这里，表示我们人也在这里，是吗？但是这个原来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而且又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你在这里就可以看穿宇宙你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就可看不见其他，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一定死掉所以我们住的地方是最适合人看，又是最适合我们观察天象的时候。原来这个宇宙里面有亿亿万万的银河是像我们的银河这些只是不过远处的一些，而且这个银河里面这些不同的银河有的比较年老的发的光比较红的年轻的发的光是比较蓝的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是一个年轻的银河它这个里面还有很多新的星在不断的在发生但是这一个银河经过 啊，科学家的计算是以每秒钟啊，每秒钟800公里的速度离开我们远去的。每一秒钟它离开我们八百那个啊，所以这个是代表宇宙里面我们所知道的，其他的这些星云都是离开我们很快的速度离开我们去的，所以这个就叫膨胀的宇宙啊。所以哈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原来我们的宇宙不单是我们银河系而已，在我们银河系以外，原来还有亿万万个银河系。你要这数字的话，大概是几千亿的啊银河啊。所以这都给我第一个的印象就是，我就发现我说人是多么的渺小，在这个亿万万银河系里面，我们太阳算的什么？那么太阳里面什么旁边有个小的东西叫做地球啊，地球上有些人啊，那我们的常常的叹我们中国人太多了，的确人中国人是太多了啊。而且我第一次发现中国人多的时候，是我大概是20多年前第一次回到上海，走在这个南京东路的时候，我发现的黑都是黑头发的，对不对？人头涌涌啊。我就问过一个问题，我自己问我，如果在南京东路少了一个人，有没有少？如果在南京东路少了一个我，南京东路少了什么东西？中国少了一个我，中国少了什么东西？全世界的人当中少了一个我，全世界的人少了什么东西？但是相反的，你也可以问，如果全世界都没有人类的话，这个世界少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少什么东西。你就可以看到宇宙的大，你看到自己的微小，是吗？啊，好，那么这个气球是什么意思？这个气球所要代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不同的这个银河系画作光点，然后呢，我们在把这个气球吹胀的时候呢，光点与光点之间的距离不是越来越大吗？啊，这个是代表了这个宇宙在不断的膨胀。但是你说我们看这个星星，昨天是跟今天是一样的，不错，在人类的历史以来，我们看的这个宇宙看来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宇宙之大，历史之长，你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宇宙看来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有一些的观点要从整个面来看，就很不一样。那这个宇宙膨胀的观点是从何来呢？主要是从哈勃他是用他的望远镜去量的。另外呢，当然是爱因斯坦，他的广义的相对论告诉我们宇宙是在不断的膨胀。但是爱因斯坦就代表了当时整个科学界的人他们认为宇宙是像我们所受的教育一样是恒常的宇宙论。我们过去的想法是物质是自有拥有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这个宇宙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一样的，这个就叫宇宙的恒常论。所以当年爱因斯坦也是相信这宇宙是恒常的，所以在他这个场的公式里面，他要算，他就把特意就加了一个所谓的宇宙的常数，就把这个宇宙的膨胀的这个趋势就控制住了，使这个宇宙不膨胀但是除了爱因斯坦之外，还有一些聪明的人的这一位我特别提出来因为他不单是一个天文物理学家，他是穿的白领的。在美国我们知道有一些穿白领的是当牧师的这个是一个比利时的牧师他懂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他亲自去警告过爱因斯坦，就说你明明看出你的公式里面这宇宙膨胀的，你为什么要加一个这么的常数当时爱因斯坦还不肯承认，但是到了后来哈勃的那个天文的这个数据使得爱因斯坦不能不承认宇宙是膨胀的。所以后来爱因斯坦他说我越研究科学，我越深信有上帝因为这个宇宙对爱因斯坦来说也是太奇妙了跟他所想象的不一样 啊，所以呢，爱因斯坦又说，我想知道的是上帝怎样造这个世界，啊，怎样造的啊，而且上帝是怎么想的啊 ？I wish to know God's thought， 上帝会怎么想，想出这样的一个宇宙，是这样一个膨胀的宇宙，而且从这个膨胀的宇宙看，宇宙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的长，宇宙的这个之大是非常非常的浩瀚的啊，而且就是这样。我们才可以对宇宙有更深的认识啊，所以在这个宇宙学来说啊，像现在最流行的大爆炸论呢啊，大概是有一些的根据的，而且这个一些的根据呢，至少在我一个外行的人来说啊，可有一些是可以懂的，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叫证据呢，叫大爆炸的余波啊。这个是70年代的时候，这个是啊 Bell Lab 啊，这个是我们附近的啊 Bell Lab 的两个工程师啊，他们当时呢是研究这个无线电的通讯啊，他们是准备啊这个啊设计一个最敏感的天线呢，是将来跟这个太空啊做这个通讯用的。他们这个角形的喇叭形的这个天线呢很大啊啊，在所以当他们这个设计了这个之后，我这个电池不够了啊，他们发现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它这个喇叭形的天线呢，无论指向太空任何一个地方，收到的都是杂音，这些故事大概有很多人都听过的啊，所以他们很沮丧，因为如果你的天线收的都是杂音的话，那有什么用处啊？就像你看电视都是雪花啊，没有好看的，所以他们后来爬到天线上去一看，有鸟在做窝，对不对啊？而且那个鸟呢还留下了很多的粪便嘛，然后他们说这一定是鸟作怪，然后把鸟赶走了，这个都清理了以后，但是它那个杂音还是在。所以最后他们是偶然的跟普林斯顿的数学家谈到这个问题，数学家早就算好了，如果这个宇宙是膨胀的话啊，这个宇宙里面啊就像是一声大爆炸，有一些的回响，这个回响所代表的啊，当时的说法是3度啊的微波啊，就是啊温度绝对温度3度的微波啊，所以这个从实验跟理论一配合，这两个人马上就得到了诺贝尔奖啊。那这个是至少在科学界来说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发现，而且到了90年代，是美国的太空计划里面就有这个就 COBE 的这个 satellite 啊，这个卫星，它是要去测这个宇宙开始的时候啊的情况。简单的说，如果是宇宙是一个膨胀的过程的话啊，那现在是越来越大，那么这个卫星呢是要向宇宙最远处啊，就是宇宙最开始的时候啊的情况去观察，所以所观察的呢应该是代表宇宙最年轻的时候，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你回头能够看到你当年是怎么帅嘛，但你年轻的时候，你的是怎么美嘛？啊，但你大概不可能看到啊。这样相片还可以回忆回忆，对不对？啊，但是宇宙因为它这么大，宇宙它历史这么长，我们这个太空的这个探测器可以探测宇宙过去的情况。我们在向宇宙越远的地方看，我们看到的是宇宙最年轻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还困难的话，那等一下聚会完了，你去看看我们的太阳，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你出去看这个太阳的话，你所看到的太阳是8分钟以前的太阳，你不可能看到现在的太阳，因为太阳的光要8分钟才进入你的眼睛，是吧？所以你的今天晚上再去看月亮的时候啊，那也是你其实看的是过去的月亮。但是你要去看一些很远的星的话，那颗星的光可能要10000年，可能10万年才达到你的眼睛里面啊，所以你现在看的是过去的星，而现在那颗星还存在不存在，其实你不知道啊。所以当我们向宇宙最远的地方看的话，我们看到是宇宙过去的历史啊。不过无论如何，到了 啊，1992年的时候啊，这个是美国太空总署啊 NASA 宣布的宇宙第一幅的图画啊。第一当然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第一次人类可以做到，另外一个就是宇宙所发的第一线的光辉，因为再古老的宇宙就像一个黑洞啊，没有光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是宇宙第一幅的图画。这无论如何对于大爆炸理论是一个很好的支持啊，包括这个绝对无神的这位啊 Stephen Hawking 啊，大家知道这个是英国坐在轮椅上的，他自己认为比爱因斯坦还伟大一点啊。但是当记者问他啊这个怎么看法的时候，他说这个宇宙大爆炸就是啊 discovery of the century if not of all times。就是本世纪最大的发现，如果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发现的话，他说这个是看创造的窗户啊。从这里我们看到 creation itself 啊，显然有宗教的意味的啊 ，clearly religious implications 啊。所以从宇宙的有一个开始，他们看到这是对于宗教的意味是非常深厚的啊。这个芝加哥的专家说，这是宇宙学最神圣的表现 ，the Holy Grail 啊 of cosmology。主持这个计划的人是我们在旧金山附近的这个 Smoot 啊，他说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就像看见上帝一样，或者另外的说法就看见上帝的手，或者上帝的手指。刚才唱诗歌里面也说，上帝用他的手创造的啊。那这个是科学家的说法，而且这些科学家都不是有信神的科学家啊。另外这个 Robert Jastrow 是美国太空舰的最老的前辈，美国太空研究所的第一位所长啊，他也是普林斯顿的天文台的台长。他说 ,It was literally the moment of creation, 宇宙大爆炸就是创造的世界，宇宙创造那一刹那，这就是大爆炸啊。而且他说 ,We can make no proposition about creation, God is unobserved and unwitnessed. 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能够说上帝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我们不能够说啊的这个我们看不见上帝啊，我们没有见证。因为这个大爆炸就是他创造的那一刹那啊。而且他很明白的说 ,though I'm an agnostic, 他说我是一个不知道有没有神的人，他是一个不知论者啊，他不是无神论也不是有神论，他是不知论啊。他说 I'm an agnostic, 但是 I find much to ponder, 我要好好的去思考啊。当科学家看到宇宙有一个开始，宇宙有一个创造的话，他说我要好好的思考啊。这个就是杰索年轻的时候，头发还很多的时候，他后来写了一本书，我们刚刚把这本书翻译了，我们希望能够有中文版了啊。那么他这本书的书名叫《God and the Astronomers》其实他没有讲什么 God 的问题啊，他是讲爱因斯坦啊、哈勃啊这些人，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他都认识，这些都是他的朋友。他要把爱因斯坦的很多的掌骨啊能够讲出来啊，所以我们觉得这对下一代是很吸引的。但是他这一本书里面最后的一页最后的一段讲的一个故事叫科学家爬山的故事啊。那我早年我在这个中文的读者文摘也看到有转载。那在这个科学家是爬山什么故事呢？他整本书的讲了，就是过去100年那科学家在太空上面的大伟大的发现啊。然后他说我们这帮科学家啊就好像是在爬一个知识的山峰啊，我们已经到了山顶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关于这个宇宙的东西了，是吗？啊，我们要赶快就可以征服了整这个知识的山峰啊。但是他说我们却想不到我们这些的努力都是一个噩梦。这些科学家有这么大伟大的成就，为什么成了一个噩梦呢？他最后的那句话，原来我们爬到山顶上，到了最大的那块石头上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是已经有一帮神学家坐在那里等我们，等了几百年了。 所以这个一百年来，这个宇宙学它这个天文物理学的大的发现，就是宇宙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就是圣经讲的上帝的创造啊。所以我们虽然是在科学上有极大的成就，空前的成就，我们已经爬征服了这个知识的山峰，我们爬到顶上了，但是我们的结论是几百年前神学家的结论，他们在坐在山上已经等我们等了几百年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新的宇宙观是什么？这个是二十世纪末叶科学告诉我们，物质、时间、空间都有一个开始，这个是最大的发现，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现在不能够说物质是永恒的啊，我们不能够说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啊，因为在这个大爆炸的过程当中，很明显的空间是经过膨胀而来的，而物质呢，物质也是在经过膨胀，从极高的温度、极大的压力、极大密度当中，在膨胀了以后开始冷却，才可以有物质的诞生啊，所以物质也是在膨胀的过程来的啊。时间跟空间是不能够分别的啊，时空是一个连续的系统，所以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当我们有空间以后才可以有时间。所以简单的说，时间、空间、物质，这一切都是从创造那一刹那，也可以你可以说大爆炸那一刹那开始的啊啊。而且在没有空间的时候没有物质，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的，从无到有是绝对对的，宇宙是从无到有的。在有当中最先有的是什么？最先有的是能量，物质、空间、时间是都从能量转化来的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用他的大能创造的，有没有错？没有错啊啊！原来到了二十世纪末叶的时候，宇宙学、物理学告诉我们的新的宇宙观是圣经的宇宙观，你知道吗？而这个圣经的宇宙观是公元前一千年就已经写下的，你觉得奇妙吗？为什么圣经会知道这些东西？世界上没有一本书，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能够告诉你这么科学的宇宙观，而且我们给人笑了很多年了，但是现在是我们开始笑的时候了，对吗？啊，所以我们不认为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反对这个大爆炸啊？因为我至少在我看的书里面，我就发现的啊，就是现在这个学天文的人、学物理的人，他们转变成为有神论的是最多的。嗯，现在在科学当中不信神的最多还是生物学家啊，但是物理学家他们看到他创造的。连那个 Stephen Hawking 是英国的那个最极端无神的人，他也不可以否定这些的证据啊，但是他还坚持无神。为什么？他说在时间以前可能有一个想象时间，但什么叫想象时间没有人知道，这他自己我想也不知道啊。所以从无到有啊，从大能开始啊，时间是有始有终，但是上帝神是超越这一个时间的，上帝是从亘古到永远的上帝。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圣经是不是明白的多了啊？这是新的科学告诉我们圣经的时间观，是神的时间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啊。我们是活在这个时间以内，是大有山有水有世界有宇宙之后啊，当然才有人，所以我们是活在时间当中啊啊。好，我这个图片我们暂时就看到这里，我们回到我们圣经好吗？我想把人与上帝的对比啊，从第三节开始啊，至少是要使我们谦卑一点啊。他说第三节说，你啊，神使人归于尘土啊， 这个在西方的文化，在圣经是它有它的背景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用尘土造人啊，所以人啊过去以后又归回尘土啊。英文的说法是 from dust to dust 当人死了以后啊，这个英文的说法 you bite the dust 啊，你去吃你的土所以我们在英文说是 mortal， 我们是必死的人，对吗？但是神是永活的神啊，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而且时间来说，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惊所以很多人要等会儿大概也会问关于神这六日创造的问题在神的时间跟人的时间不可能对比的而且我们人是生活在这水的洪流当中，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草生长枯干这个就在时间里面给我们看到人的微小给让我们能够谦卑。而且不但如此人生不但的短暂而且人生是苦短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是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离开了神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像这里所描述的不但是短暂的，而且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我们人死如灯灭的话，那还不错，因为就完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人死于灯灭的话，我相信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你再说一次，如果你真的相信人死于灯灭的话，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你会做其他的事情。为什么你要今天坐在这里？你大概就想知道人死以后还有啥东西或者是还是你要问一个问题，人死了以后到底到哪里去，是吗？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叫厚黑学，有没有人听过？我最近在飞机场还看着有人还在卖这本书，大概还在很畅销厚黑学的意思最简单的说，你做人脸皮要厚，心要黑，对不对那然后呢，你在这个世界上才可以捞他一把嘛，对不对那你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也相信你们都不相信厚黑学的，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坐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厚的脸皮黑的心肠到外面去再去捞他一把呢，对不对所以人死于灯灭这个是骗人骗己的话，其实我们都不相信的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人生的很多的困苦愁烦都是从人的罪而来的。如果是人没有罪的话，如果我们还是像亚当夏娃活在乐园的话，我们没有今天这么困苦的人生的我们就因为我们就没有生老病死的问题的那么在这个人生是这个是这个不如意事这个十之八九的这种人生里面我们有什么可以转机的在我们这个微小这个人的这个地位上我们还有什么的盼望的我们的转机就是在十一节了十一节刚就是其实是两个问题是吧我们一起念十一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愤怒呢我们为什么会在神的愤怒为什么在神的权势之下呢这个解释呢是在前面一点，在第八节第八节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如果你是诚实的话，我相信啊，你会承认你是犯过错，是吗？爱因斯坦他公开的表态，他承认他在科学上犯了错，他没有跟你说他人生上犯的错。他说在科学上犯最大的错是什么呢？就是在他那条公式里面加了一个宇宙常数，他不肯承认宇宙是膨胀的，后来他也去掉了，他要必须承认了啊。连爱因斯坦在科学上至少他也承认有错，我们人生当然是有错，每天都有错啊。所以当牧师当信徒告诉你我们人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的反应，知识分子说我们哪里有罪，我们没有触犯任何国家的法律，对，我们是可能没有触犯国家的法律啊。但是这里讲的这里讲的是罪孽跟隐恶啊。罪孽呢是我们犯的错啊，而且这个错不是国家社会的法律，这是神的法律啊。那么我们的隐恶是什么呢？是还没有行出来的，是心里面的东西啊。你能够敢说我心里从来没有一些的邪恶的思想吗？谁敢说啊？过去我不知道你们来了美国没有，当时卡特当总统的时候啊，他就跟记者面前说了一句可能不是很智慧但是很诚实的话，他承认啊他心里面有 lust， 他心中有一种的这个淫念啊。那记者就把他当作一个大事来宣传一番啊，但这个是事实，谁心里面没有想过邪恶的东西啊。如果你熟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在新约啊，在后面一点。如果你不熟悉圣经的，不用花时间，你就听好了啊。这个是耶稣在世的时候跟我们解释啊，在上帝的眼中啊，是什么叫是恶，什么叫善啊。21节那里就谈到关于法律的问题啊，古人的法律告诉我们不可杀人啊，当然不可杀人啊，从这个世界上谁都知道不可杀人啊，但是在神的眼中，你恨人就是杀人，是吧？啊，这个是神的标准啊。下面讲到要奸淫啊。那么是世界上的法律，世界上的教训说不可犯奸淫的罪，是吧？啊，但是耶稣说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啊，这个人心里已经犯了奸淫了啊。所以下面还有很多关于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这些的教训啊，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那再下来43节开始讲的是这个，我觉得是在圣经上最高的标准，是没有人至少很少人能够达到一步的啊。这里讲的是爱仇敌。我们能爱仇敌吗？你们听说有话说啊，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耶稣告诉我们，神说啊，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祈祷。最后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你们是要 perfect 啊，在世界上。我们大概这很多知识分子都希望追求的是 perfect 啊，我们这个 perfectionist， 我们都希望追求最完美啊。但是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能够达到最完美吗？就算像佛教是告诉我们去修炼，你有一天能够修炼成功的话，但是你过去还没有成功时期，你的失败怎么算呢？你所犯的罪又怎么算呢？佛教告诉我们立地成佛啊，其实基督告诉我们的，只要你今天悔改啊，你一切的罪孽 你的隐恶都可以去掉，因为这个不是没有代价的，因为他耶稣他说我为你付上了一切的代价啊，他说我钉十字架就是要买赎你啊，我流的血就是也可以洗净你的啊，你的罪孽啊啊，所以我们不认识神，是因为我们都是犯了罪的罪人啊，这个罪是在神面前的罪，这个是你不能够爱仇敌的罪啊，这是你心里犯了奸淫的罪，你这个心里犯了贪心的罪，这个是你恨人的罪啊，这些上帝都说我可以赦免你，只要你接受我的爱子耶稣为你做的这个救赎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就把下面的这个提纲接领的说一下就好啊。这如果你是像这个第十一节说的这个谁的话，如果你站在这个谁这个地位去问这些问题的话，那你可以得到的转机就是从十二节开始的，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回到神的里面，作为神的儿女啊。那你成为神的仆人，这里他说给你四个应许是非常非常好的。这里给你是四愿四求，好，那我们从十二节看看这四愿四求是什么。我们再来读一次吧，十二节开始哈，求你知道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你使所受苦难的日子和我们遭年岁月叫我们好，就谈停在这里。所以这里是四个求是吧，如果你仔细看懂了他的意思，这四个求是好的无比的，这四个求是好的无比的第一个求是怎么样？求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什么叫数算自己的日子呢？这里说如果你会数算的话，你就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读的这是诗篇是吧，所以轻轻往前面翻一点，如果我们能够翻到39篇的话，他又告诉我们怎么数算啊。诗篇39篇怎么数算日子呢？第四节39篇4节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这句话好听不好听？有一次是更是过年元旦的时候，凤老师礼拜天我讲这个，我说我们基督徒不怕啊，这个是好事，我们要讲啊。但是这讲什么呢？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死？我身之中吗？我什么死？而且呢，这我的寿数是几何啊？那这里不是叫我们都要去算命哈啊，这里是告诉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长。特别是年轻的人，你不要以为你还有一生一世好过啊！在美国我已经经过很多次了，都是白头人去送黑头人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在美国最简单的交通意外是吗？我的朋友当中就有很多啊，我的朋友的已经不在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一定可以活到几十岁所以你要知道，无论你现在是年轻也好，年长也好，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不长，这是我们数算自己日子最重要的。你不要以为来日方长，在座的如果是年纪长一点的人，很多是流行的话说，等我退休了来信主。等我退休了来侍奉其实你不知道， 而且圣经的教训不是说你将来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啊？所以叫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啊，第二个求是求什么啊？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啊！这里不要以为上帝做错了什么事情，上帝要后悔啊！啊，在前面一点，13节的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当你作为这个谁的时候，当你问这些人生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你心里面开始要回转，你就会问上帝，你我们要等到几时呢？你就会求上帝回转，意思其实是你自己心先回转了，然后你就求上帝改善你现在的人生啊。啊，所以第一个我们求智慧的心，第二个就求上帝拯救我们啊，叫改善我们的人生啊，让我们成为神的仆人啊。第三个求14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这个不需要啊解释了啊。但是这原文圣经早早这个词呢是早晨，所以很多英文圣经呢是 in the morning 啊，所以早晨跟早早是同一个词的，叫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这个不需要啊解释了。啊，第四个求是什么？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我觉得这是非常实在的一个祷告。我们都希望啊当白马王子，我们都希望当什么什么白雪公主。人生没有这种事情的，这些都是神话啊，人生里面是不能够逃脱苦难的啊。而且耶稣自己他亲自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在人生里面是有苦难的，但是你们可以在我里面有平安啊。所以这个祷告，这个摩西的祷告说照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啊，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叫我们喜乐啊。这个祷告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祷告，就是说我们人生可以有喜乐参半的，不是说我们这人生不如意之事有凡十之八九啊，我们可以有喜乐，也有这个苦难的日子的啊。所以如果你转回的话，你可以在神的面前以从仆人的地位，你可以有四个求，这个四个求是可以使你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的。那下面是四个愿啊。那求跟愿我个人看是不一样的啊，至少这里是列出来的求跟列出来的愿也不一样的。在基督徒当中啊，我们应该很熟悉的，在哪一段圣经里面像这里愿你怎么样，愿一连几个愿的是在哪里？主导文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一起念啊，第一个愿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还有呢？我们从头背就比较容易啊，提出来就是比较的困难。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旨意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那我现在这个是我个人的领会，可能有错误啊。上面是四个求，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转回，我们向神求啊，我们不愿意做世人，我们愿意做神的仆人，那我们就求神就可以拯救我们，神可以使我们一生欢喜快乐。但是下面这个四个愿啊是不一样。那我们简单来看，第一个愿，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这文字很清楚，但什么意思？什么叫神的作为？什么叫神的作为？用现代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是神迹？神的作为是不是神迹？你每天可以看到神的神迹吗？那有人说可以，有人没有点头。其实我们应该，如果我们真是神的仆人，我们每天看到神迹的，是吗？每天都看到神迹的，你说一个每天看到神迹的人是不是更幸福的人？你愿意做一个每天看到神迹的吗？ 当然神迹也有很多种，我们科学家研究的是普遍的神迹。今天你能够呼吸氧气，今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里啊，这已经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啊？但是也有很特殊的神迹啊，但是你作为神的仆人，你每天给，而且不单是你向你显现，又向你的子孙显明。那这一句话跟新约里另外一句话是相并比美的。你看，是新约圣经告诉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可以得救，是吗？啊，但是这里我们可以求神迹，不单向我们显现，也向我们子孙显明啊，世世代代的祝福我们。啊，第三个，愿什么？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人在宇宙当中，从物质的条件来看，我们是微小的，不能再微小。圣经的说法，你们是天平上的微尘，天平上的微尘是撑不出来重量的啊。我们在宇宙当中，从物质的角度说，算得什么啊？神创造那么浩瀚的宇宙，有那么多的星云，星云里面有那么多的星星，只有那么小一个地球，那我们算了什么？但是在这里说，他要将上帝的荣美加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手所做的功，他要坚立。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比喻我们的人生呢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的人生好像是建在基督啊的根基上，但是我们的建造呢可以用金银宝石啊，因为当我们人生过去以后，要经过一个试炼，这是一个火的试炼。当然这是一种的比喻的说法。如果你的这个你人生的建造是用金银宝石的建造的话，你就可以经得起火的试验啊，你就可以得到永存啊，上帝永远的纪念。但是你也可以用草木和秸去建造你的人生，但是这些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这些都是短暂的时间，这是一时的东西，所以在永恒的试验里面，这个都要被火烧掉的。但是我们重要的啊，是在今天啊，不是我们退休以后啊，不是我们啊这个发了财以后，不是我们怎么以后，我们从今天我们就在建造我们的人生啊，我们是在建在基督的根基上啊，所以将来有一天。神要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要受试炼的啊，经过火的试验啊。但是如果我们是用金银宝石的建造啊，这些是美好的，这些是宝贵的，这是我们可以经夸的东西啊，不是转眼成空的啊。然后神说，我要坚立你所做的功啊。所以我们短短的可能是几十年，可能是一百年，也可能就几年，但是每一个的人的人生啊，虽然是短暂的，虽然是生活在劳苦愁烦当中的啊，虽然是有很多家庭问题的，虽然是很多夫妻问题的，虽然很多父母子女的问题的，但是这些的人生都可以在神永远的国度里面。当我们到了那个永远，从亘古到永远的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这些是有价值的，这些是永存的。所以还没信主的朋友，我们彼此鼓励啊，我们人生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建造，所以看我们建造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用什么态度，我们用什么材料去建造我们自己的人生啊，去怎么去建造我们的家庭。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是上帝给你最好的一个机会了，是吗？你虽然可能是很成功的，你在科学界可能已经有一个小的名声，也可能你在 Science 在 Nature 里面也发表过文章了啊，但是这些都会过去的啊，而且你的人生你面对的啊罪恶的问题，你面对苦难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当我们回到神的里面，我们的人生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啊！ 我们的我们是可以进入永恒的，我们人死是不是等于灯灭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静默一分钟，好不好？我们这自己低着头，我们在神的面前静默一分钟。我不知道神今天跟你说什么话，但是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话，我希望你向神说一句话。今天神如果感动你的心，如果今天神跟你说了什么话，我希望你想一想，我希望你对神说一句话。好，大家继续的静默。今天牧师吩咐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啊，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受圣灵的感动啊，上帝的灵都是看不见，手摸不着，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的心灵是可以感受的。所以今天神如果向你说话，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你愿意接受主，或者说你愿意更多的知道我们的圣经，我们相信的信仰是什么我希望你到前面来等一下牧师他要亲自为你祷告我们还有一些礼物要送给你我昨天带了一些寄来的一些的书是我亲自翻译的，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愿意再送给你，还有其他更好的书我们也愿意送给你所以你心中有感动的你愿意多知道，或者你愿意相信主，你也愿意跟基督徒谈人生的问题请你到前面来，好不好？那就几分钟，然后呢我们就是把一些礼物送给你，然后我们可以跟你更深的认识有没有人愿意到前面来我们要跟你为你祷告，我们有礼物送给你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你。有没有人愿意到前面来的好，那么我要请牧师到前面来为你们祷告
我们刚才一首赞美诗好不好？又来一首唱一节或者是有吗？有没有？来不及哈，这手上刚你们大家看到那个假意哈，有一首诗叫做《再来一次》哈，我们唱一下。再后一次啊，中间那一首哈很短，我们也唱好吧？大家起立好吗？ 们要一起祷告。创造宇宙的主，在你的伟大面前，我们才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主啊，我们在世上可能活一生一世，但是最终我们要如水冲去。我们在世上的脸显真的是窄如手掌，我们如同地上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的生命真的像一团云雾，随时就会飘散。正如你在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当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生命如同泼在地上的水，永不再回。而且神啊，在亘古到永恒之间，你把我们放在地球上。可是上帝啊，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有愁苦，有愁烦，我们的罪常常摆在你的面前，我们内心看不见的罪恶常常伤害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伤害我们家人的生命。在你永恒的面前，我们知道自己何等的短暂，在你的圣洁面光当中，我们才知道自己需要救赎，我们的生命需要救赎，我们的家也需要救赎。我们今天愿意到你的面前来说，耶稣啊，我愿意敞开自己的心门，请你进来。我们愿意享受你那个永恒的荣耀，我们邀请你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家人。我们中间如果有朋友说我愿意来接收这位永恒的主，请你来到前面，我们也为你祷告。如果我们中间有朋友愿意说，耶稣啊，我愿意都了解你，都认识你，请你到前面来，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有两本书愿意送给你，有心中有这份感动，不要消灭这个感动，因为神就利用这个时机，利用这个时间来呼召你。在这么大的宇宙当中，我们人真的是微不足道，但这位神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你，他就是要爱你。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有朋友，请你不要消灭内在这种感动，到这儿来，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奔走人生的路程。是的，上帝啊，人在世界上活着不过是70年80年，很快如飞而去，我们去什么地方呢？上帝，求你把智慧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主啊，如果我今年已经40岁，求你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我要去什么地方？主，如果今年我是70岁，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个智慧的心，让我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主，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让我们保得你的慈爱。在这世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受人误解，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别人， 有的时候别人干犯我们，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干犯别人，有的时候我们尝不到爱，是在家庭当中我们都尝不到爱，但是上帝，我们应当到你的面前，愿意饱尝你的慈爱。我们中间如果有愿意这样的朋友，你说我愿意来尝到上帝的爱，请你走到前面来，我和你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来经历神的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今天是蒙拯救的日子。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不但让我们经历慈爱，也让我们子子孙孙能经历你的慈爱。主，我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子女，我们爱我们的子女，爱我们的孩子，但是主，你让我们尝到爱，把这个爱传给我们的孩子，不是把我们生活的咒诅、生活的愁烦、我们的罪性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主，求你让我们饱尝你的慈爱，也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饱尝你的慈爱，因为你的意念是主父的意念。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跨出一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上帝啊，我们生活当中不但有劳苦愁烦，不但有罪孽压在我们的心头，不但有仇恨、嫉妒、不解冤、愤恨、怒气在毁坏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毁坏我们的家庭，毁坏我们的婚姻。我们需要你的拯救，求你进入我们的内心，释放我们。主，我们在世界当中不但罪了捆绑我们，我们还面对许多人生的挫折甚至苦难，我们有失去父母的痛苦，甚至有失去自己孩子的痛苦，甚至有失去我们自己亲爱伴侣的痛苦。主，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从苦难当中走出来，让我们知道苦难不是我们人生的归宿，因为你的目的不是让我们经受苦难，而是让我们经受苦难以后能在里面你的面前欢呼赞美喜乐。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一宿有哭泣，早晨必欢呼。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承受生活中的压力，承受生活中的苦难，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欢欢喜喜的仰望你。你是我们所求告的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啊，我愿意求告你，愿意帮助我，让我在喜乐当中能寻求你，在苦难当中也能寻求你。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不要迟疑，请你举起手来说，上帝啊，我愿意接受你来到我的心中，因为你造了我，把我放在这个渺小的地球当中，在芸芸众生当中，我实在是微如尘土，没有你还有我们吗？如果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主，请你来到我们中间。如果你举起手来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求你来到我的心中，帮助我，刚强我，引导我，陪伴我。我们离开自己的祖国，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的亲人，但是主，你就是我们的父，教会就是我们的家。主，我们愿意进入你的家中，享受这份爱，享受这份盼望，享受这份喜乐。主，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起手来说，上帝啊，我愿意试一试，请你开我的心门，帮助我。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起手来，我们等会有两本书要送给你，或者你来到我们中间，走到前面来，我们一起祷告。好，主，我们感谢你，主，为这些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把自己心门向你打开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非常感恩的心。主啊，你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成之前，大地和世界没有被造之前，你就是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把我们放在时间当中，你把我们放在地球当中，我们真是如天平上的灰尘，但是你却爱我们，你却怀抱我们，你却赐下你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一切的罪孽，我们过去一切的忧伤，爱子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承担。主，为这样的厚恩我们感谢你。主，你告诉我们说，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从头开始，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意志、新的人生态度。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从头开始，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慈爱，靠着你的能力。主，你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与我们同行，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人生快结束的时候，不是带着泪水，也不是带着忧伤，而是带着赞美，带着喜乐，因为你造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你永恒的荣耀当中，这是你造我们的目的。主，让我们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永不后悔，永远的赞美你，因为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都归给你，做宝座的羔羊。我们将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